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7号星期三，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公布了一份海军未来拥有500艘战舰的新蓝图，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海军力量。艾斯帕在10月6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主办的一场活动当中，是公布了美国海军战力2045计划，提出建立一支拥有500艘战舰的舰队，其中至少355艘为传统意义上的战舰，其余为无人战舰，以压制未来中国的侵略行为。九月中，艾斯帕在防务智库兰德公司发表演讲的时候，曾经提到要建立一支拥有至少350艘战舰的海军。他说中共政权计划在2035年之前完成他的军队的现代化，到2049年建立能够主导亚洲的世界级军队，但是中国的海军力量无法与美国匹敌。在星期二的讲话当中，艾斯帕强调美国需要将维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每年的产量从目前的2艘增加到3艘，以打造一支拥有70至80艘潜艇的海军潜艇舰队，但核动力航空母舰的数量则是维持在11艘以内。为了实现美国海军战力2045计划，艾斯帕说他会将造舰预算提升到海军总预算的 13%， 并且敦促国会让一些老旧的武器装备退役，以腾出更多的经费用于制造现代化的军舰。美国商务部在10月6号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的贸易逆差上升到671亿美元，是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年以来，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美国的贸易总额亦都出现了大幅的下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数据公布之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表示，这个贸易数据反映了新冠疫情对美国以及它的贸易伙伴的影响，即是美国经济的复苏快于它们的贸易伙伴。商务部星期二报告说，在8月份美国出口的商品以及服务和进口的产品之间的差额攀升了 5.9%， 达到671亿美元，创下了2006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带动出口的激增，导致了8月份的出口增长了 2.2 个百分比，至到1719亿美元。但是在原油、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进口的引领之下，美国进口的增幅是达到 3.2%，是达到2390亿美元。而在8月份，美国同时加其他国家的飞机以及家电等商品贸易逆差创下了839亿美元的纪录。美国在银行以及教育等服务贸易方面的顺差为168亿美元，为201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对华贸易逆差下降了 6.7%， 至到264亿美元，和中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在8月份减少了19亿美元。今年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达到42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7%。一位美国法官星期二表示，他将会在11月4号就是否允许美国政府禁止同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交易的问题举行听证。TikTok 表示，如果禁止交易等于是禁止在美国的使用该个平台。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尼古拉斯曾经在9月27号发布临时禁制令，不准执行美国商务部下达的让苹果以及谷歌应用店禁止新用户下载 TikTok 的命令。尼古拉斯法官接着来将会裁决是否禁止执行商务部命令的其他内容。商务部的命令是在11月12号生效，尼古拉斯新的听证日期安排在11月3号美国总统选举之后的一日。美国等39个国家驻联合国外交官星期二是批评中国侵犯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以及打压香港的自治。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托弗霍尔斯根在联合国大会处理社会人道以及文化事务的第三委员会上面代表39个国家发言的时候表示，在新疆对宗教或者信仰自由的迁徙、结社以及言论自由和维吾尔文化都有严格的限制。他说大规模的监控继续不成比例地针对维吾尔人以及是其他少数民族。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临时代办艾伦在会上亦都谴责中国在6月30号实施的一项有争议的国家安全法，说这个侵犯了香港的高度自治，直接威胁到权利以及是自由。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则是反驳，时系表示中国在人权问题上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还敦促华盛顿在指责其他人之前好好照一照个镜子，并且消除自己本身国家社会的种族歧视。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劳工部在10月6号宣布临时最终规则，提高 H1B 类工作签证的申请要求以及是审核的标准，以打击用低薪的 H1B 签证劳工是取代合资格的美国劳工的行为。新规则是缩小了 H1B 签证所属于职业专业性的定义范畴，将会在第三方职场工作的 H1B 签证有限期缩短为期一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副国防部长呼吁和美国加强合作应对中国的挑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彭斯和哈里斯的副总统辩论被认为是2024年的总统大选预演。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团体联合声明反对当局取消教师注册，并且批评这个是港式文化大革命入侵香港校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一名小学教师被教育局指透过教案的内容有计划宣扬港独信息，而被局方取消教师注册资格，终身不能够再做教师，是最严厉的惩处，亦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首次有香港的教师涉及宣扬所谓的港独而被取消注册资格。今次事件引发了各界关注，多个民主派团体在星期三就召开了记者会，他们发表了联合声明，谴责教育局对该名教师的无理处罚，是认同对香港教育界政治迫害以及批斗，掀起了在教育界的白色恐怖。有教师组织成员形容今次是香港式的文革，多个学生和教师组织发起了一人一信的行动，要求教育局撤回取消教师注册的决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一名小学教师2019年3月反送中运动爆发之前，在生活教育科课堂安排学生观看香港电台时事节目《铿锵集》，在2018年9月播出的一集名为《捉不到的红线》，探讨当时的热门话题，香港政府首次引用社团条例考虑禁止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运作。该名教师设计了一套教案，该校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就节目内容和被访者的观点作出归纳，包括学生认为什么是言论自由，根据影片内容提出香港独立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言论自由香港会变成怎样等等。据知情人士透露，该教案清楚列明教学目的是讨论言论自由，更加引述基本法有关条文，在时事内容上有涉及香港独立问题，目的是从而反思香港的言论自由是不是被收窄。香港教育局星期一即是10月5号公布，该名教师被投诉专业失当成立，在今年9月底被取消教师注册资格，终身不能够再做教师，是最严厉的惩处，亦都是去年反送中运动以来首次有教师涉及宣扬港独而被取消注册资格。事件引起各界关注。香港教育局常任秘书长陈肖淑芬星期二，即是10月6号在记者会表示，教师的教案、教材、工作纸有计划这样散播港独，详细介绍被港府定性为非法组织的香港民族党宗旨、政纲，亦都有在课堂谈及藏独、疆独、台独、分裂国土等的问题。 多个民主派团体和学生组织、教师组织，包括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心、教育野、进步教师同盟成员、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和毛孟静等等，星期三即是10月7号召开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局方对该名教师的无理处罚，认同对教育界政治迫害和批斗，掀起教育界白色恐怖。多名民主派团体代表高呼口号，
捍卫教育自主，
捍卫教育自主，
反对政治干预，
反对政治干预。
公民社会发展资源中心成员欧赞连宣读联合声明表示，教育局在没有认真听取涉事教师答辩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取消注册资格的判决，是恫吓学校和教师，质疑局方决策过程不透明。声明又批评港府过度介入教育事项，这次行为是打破常规，对教师不尊重和对教师的专业能力严重误判。
我们认为局方在这个事件里面是严重的反应过度，如果一个老师在让学生了解这些所谓叫香港的历史议题，就等于推动某一个议程呢，这个说法是非常牵强，亦都是政府强加于在这个老师这个学校的一个看法。我们怎么令到香港的教育可以得到真的一个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教育自由呢？就是我们觉得香港政府不能够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教学及言论自由，更不应该以这个理由去惩罚老师和学校的。我们强调作为负责任的教育界代表呢，特别是以政治挂帅打压教学自由的教育局，应该重新回到正轨，就是尊重人权和教学自由，以培养意见多元的环境，确保学生能参与一些公共讨论。我们对于今次学生的正常学习和老师正常教学是被这样扭曲感到十分遗憾。我们呼吁政府回归到教育专业和教育自主，亦都希望公众人士在各方面支持我们的优秀的教育工作者。
进步教师同盟成员吴美兰在记者会上表示，今次事件是政治凌驾一切，她形容是香港式文革，批评教育局在教师选择教材的时候设下一条清楚的红线，有如一把刀架在教师头上。
原来在选材上面已经有一条好清楚的红线，成把刀这样砸下来。那究竟是不是全部的选材都要歌颂我们的祖国，歌颂我们的领导人，才是一些合适的选材呢？
吴美兰批评教育局将涉事教师除牌是黑箱作业，她表示校方调查事件之后作出报告，经校董会确认，认为涉事教师没有宣扬港独，她认为报告有一定的代表性，质疑教育局的调查团队人员资格。吴美兰又表示，过往只有教师涉及刑事罪行才会被取消注册资格，他批评今次教育局绕过停职调查等惯常程序，对涉事教师不公平，对其他教师亦都会造成威吓和掣肘。
究竟教育局里面那些是什么人去看这件事呢？校管会的代表性是很高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去到教育局会这样。如果不是政治凌驾一切，不是文革式的批斗，是什么？我很恳请现在还在教育界服务的同工，这一件事证明了我们现在很多 在教育界里面做事的同事很多的掣肘，或者其实可能其实是一个威吓来的，令到你们所有的人呢都不要出声、最好就所有校长、副校长做晒打手，是吧？咁最好學校咧，其實有亦都有發生嘅。學校係老師舉報老師，有好多嘢傳媒暫時未必知道。咁呢啲唔係文革式嘅批鬥又係乜嘢？
學生組織教育野發言人鄭家朗喺記者會上表示，老師同學生係命運共同體，當老師出事，學生會感到心痛同埋難過。佢批評教育局趕走有教育熱誠嘅老師，以政治原因對教師窮追猛打，甚至對其他教師同埋校長實行連坐式嘅處罰。
其實是教育局因為政治原因窮追猛打，去要求咧呢一個老師去不斷交出所謂嘅證明啊，哔哩吧啦嗰啲嘢，但係最後尾咧，其實又係要吊銷佢嘅牌照，終身剝奪佢教學嘅資格。其實佢咁樣做，教育局咁樣做啊，佢唔係所謂保障緊教育專業，而係將一個有心對待學生、係幫助緊學生嘅一位好老師剔出教育界，係永久地剔出教育界。咁啊，同埋仲有一點咧，就係你見到今次咧，教育局咧唔止係懲罰緊製作教案嘅嗰位老師，連教嘅老師啦、支持嗰位老師嘅校長啦、副校長啦，通通都係俾教育局咁樣懲罰嘅。試問下，就係一個咁樣嘅校園，點樣可以俾到學生有寧靜學習嘅環境呢？
鄭家朗表示，教育局限制教師以電視新聞專題作為探討言論自由的教案和教材，甚至以此作為處罰教師的理據，和觸犯刑事和風化案作為類比，非常不恰當。
在這個事件裡面，用新聞教識學生什麼是言論自由的價值，竟然是將這件事同埋風化案係去類比，咁係咪同緊老師講緊話？其實只要係教言論自由，就好似性侵犯緊人哋、性侵犯緊政府咁樣。跟住之後咧，就係等同呢一個法院嘅刑事罪行，就被終身剝奪呢一個教職咧。
對於建制派要求公開專業失當教師的資料，鄭家朗表示，到目前為止已經有247宗投訴教師的個案，有18名教師被口頭提示，另外有19名教師被書面勸喻。他形容公開被投訴教師的資料是對教師的公開謀殺，目的是扼殺相關教師所有工作機會。他呼籲教育局停止以政治紅線侵犯校園。
從學生的角度而言，就是一批又一批關心學生、去了解學生、有心有力教育學生的老師是被緊教育局清算，名單陸續有嚟，清算繼續而嚟。我希望教育局真係聆聽學生嘅意見，令到呢個嘅教育環境唔好成為一個政治角力嘅環境，真係還翻學生一個學習嘅權利，擁有一個好嘅教師嘅權利。其實你知我知，教育局知道呢個嘅今次嘅事件係一個政治紅線侵入校園，所以希望教育局不要再以這個政治紅線繼續侵犯校園，繼續侵犯每一位的學生。
鄭家朗又表示，教育野、進步教師同盟等多個學生和教師組織發起一人一信行動，要求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常任秘書長李美常撤回取消教師註冊的決定。他呼籲教師、家長、學生參與，守護教師專業和學生言論自由的權利，詳情將會稍後公布。新同盟大埔區議員任啟邦在記者會上展示一本小學二年級常識教科書，當中提及1911年推翻滿清帝制之後，沒有提及成立中華民國，立即跳到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他質疑中華民國成為教師的紅線。
當我們的小朋友去問我們在1911年推翻滿清之後，到到1949年中間是什麼的政權或者什麼的政府管治著中國呢？老師夠不夠膽在日後說中華民國在1911年成立了啊？亦都沒有，亦都不會說到中共在1920年一路搞到1949年推翻了中華民國嘛，推翻了蔣介石嘛。這些歷史我們的老師會不會夠膽在日後說呢？今天的紅線之下是干預著學術的自由，干預著老師的取材。
教協副會長、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星期三早上出席電台節目表示， 教育局在没有任何预兆和警告之下就用取消教师注册资格的极刑是很少发生的事。他认为教育局判案过程粗疏，只是依照教案判断涉事教师专业失德，甚至不容许涉事教师面对面向教育局解释就注销他的牌照，有失程序公义。葉建源批評今次事件在教育界設下紅線，令到教師在課堂上自我審查，造成人心惶惶。
我相信今次事件呢，會令到老師是會很擔心，很多事港獨講不講得，其他的事講不講得，例如三權分立講不講得，究竟即是在社會上面每日發生的事有哪些是講得，有哪些不講得，這種的人心惶惶的情況將會導致到是自我審查，將會導致到是我們的教學的活力是大大下降，因為我們不知道有什麼講得，有什麼不講得，所以這個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嚴重的問題的。
葉建源表示，當事人在今年七月已經尋求教協協助，接下來將會協助當事人向上訴委員會上訴，成功的話可以推翻教育局的判決，但是如果失敗將會上訴至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進行司法覆核。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共和党籍的副总统彭斯和民主党参议员哈里斯将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晚举行辩论。由于多种原因，今次的辩论可能会比通常的总统或者副总统辩论更加有趣和值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迪什在华盛顿的报道。
副总统的辩论被认为是政治底牌。东北大学传播学教授艾伦斯罗德说，我認為副總統辯論通常更加有趣，由於風險性較低，參與的人員可以有些自由發言，隨心所欲。共和黨副總統彭斯和民主黨參議員何錦麗星期三的辯論有多個展開點，會有更加值得關注和有趣。密蘇里大學傳播學教授米切爾麥金尼說，何錦麗得到提名的歷史性質，以及作為有色人種成為主要黨派推選的首位有色女性成為總統選票上候選人的事實，將會引起辯論。傑拉爾丁·費拉羅是第一位參加副總統辯論的女性，她在1984年同列根競選拍檔的魯布殊交手。維吉尼亞大學米勒中心瑪麗凱特卡里說，我記得布殊副總統在應該怎樣跟總統選票上的第一位女性辯論問題引起了極大關注的。布殊有時可能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人，當然一個很好的辯論者，完全熟悉資料，但他想不到看起來好像在以任何方式欺負對手一樣。2008年選民很急切地想著看到莎拉佩林和拜登的辯論。麥金尼說，對拜登和佩林的副總統辯論期望這麼高，是總統辯論歷史上唯一一次副總統辯論收視率超過了總統辯論。那些總統辯論也都很有看頭的，因為其中包括了巴拉克奧巴馬歷史性的辯論。現在特朗普總統感染了新冠病毒的診斷，令到選民對期待很高的彭斯和何錦麗的辯論期望值更高。卡利說，副總統彭斯最初是新冠病毒工作組的負責人，特朗普似乎有點接管了他的任務，但可以肯定的是何錦麗競選團隊將會針對彭斯在新冠疫情的對策，就他們認為彭斯能夠做卻沒有去做的所有事情進行抨擊。他說，何錦麗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中是非常進攻型的提問者，而享有聲譽，他以巧切的陷阱並試圖誘使對方做出回應而聞名，因此我認為他將是一位非常強大的辯論者。另一方面，彭斯堪稱相當鎮定，有時甚至喜怒皆不形於色，因此他陷入陷阱的機會很小，但我認為他亦很吸引觀眾。抛开感染病毒不讲，特朗普总统现年74岁，拜登则是77岁，这场副总统辩论 包含了對未來的預示作用。斯羅德說，如果彭斯好像四年前一樣在2020年進行另一場出色的辯論，那麼確實有助鞏固他在2024年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地位。而何錦麗的年齡顯然還足夠年輕，可以就此擁有長遠的雄心。但是從現在起，過多地關注四年後可能會失去他們主要辯論目標的風險，亦即捍衛一起競選的總統候選人。麥金尼說，我認為我們會再次見到何錦麗的重點是為何不應該讓特朗普連任，而彭斯會捍衛過去四年的紀錄，因此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睇頭的辯論。副總統候選人在嚟緊星期三晚上在猶他州鹽湖城展開辯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雷迪什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有關美台關係的消息。在中國解放軍頻頻以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加大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之際，台灣國防部副部長張冠群在一個閉門會議上對美台防務人士說，中國崛起使到地區安全環境變得更加複雜，人大地區國家都正在共同面對維持地區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挑戰。而台灣方面就希望同美國共同加強訓練、操作的概念、能力評估、情報分享以及軍備合作，希望能夠強化台灣的自衛能力，去確保台海和平、保障航行自由，以便同美國共同捍衛印太地區的民主普世價值。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有關報導。
受到新冠疫情影響，由美台商會主辦的2020年美台國防工業會議10月5日以及6日兩日的會議改以視訊方式舉行。台灣國防部軍備副部長張冠群上將在10月5日星期一的開幕儀式當中，是以強化自我防衛能力、堅定捍衛自由民主發表主旨講話。美台商會在張冠群演說之後向媒體公布了他的英文演說的講稿。張冠群說，美台在各個層面一向有高度互信，彼此是對如何維持印太地區的自由開放有共同的戰略圖像。最近解密的對六項保證文件再度令到公眾注意到美國對台政策的重要基礎。美國參眾兩院多次通過有台法案，亦都展現出美國國會對台灣安全的支持和承諾。他還指出，近來中國軍方不斷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活動，解放軍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越過台海中線，接近台灣西南部空域等等，這些挑釁性的行動旨在是統合台灣，意圖以漸漸偏離過去的行為來製造新的慣例，以壓制台灣的防衛中心。中國同時亦都以心理戰以及滲透宣傳等方式製造台灣社會分化，來加大它的軍事脅迫，使到台灣的安全環境變得十分之困難。張冠群眾表示，中國海軍的遠航訓練已經超越第二島鏈，更加是在南中國海軍事化系導照，擴大對台海以及巴士海峽水道的控制。所有這些行動都影響印太地區的安全，破壞這個地區的和平穩定。由於台灣面對的軍事威脅以及是地區安全環境的改變，台灣亦都在逐年增加國防預算、支應部隊的抗爭和戰略規劃。為了落實整體防衛的構想，張冠群表示，台灣是希望美國能夠在提供台灣武器設備的時候，考慮台灣面對的獨特操作以及環境，以及台灣海峽的地理條件，提供台灣所需的武器設備來滿足操作的需求，讓台灣能夠更好地管控戰場，以提高敵人侵犯台灣的代價，以此來達到威脅效果。關於台灣未來的武器採購，張冠群表示，台灣不單止注重取得主要的武器，還要考慮延長服務壽命系統，因此後勤支援以及維修亦都是美台長期合作的另外一個重要項目。當66架 F-16V 交機之後，台灣將會有208架的 F-16 戰機，必須要經過由台灣本地的維修設備來支援，尤其是那些引擎以及是飛行系統的組件，需要定期維修以及較長的時間來完成。張冠群亦都以台灣的國防開支來強調台灣政府對自我防衛的態度。 佢話2020年台灣嘅國防開支為114億美元，較之前嘅一年增加咗3.2%。2021年已定嘅國防開支為118.97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4.4%。呢個將會係一個歷史新高，亦都反映出台灣對自我防衛嘅決心。不過佢亦都表示，台灣無意同敵人進行軍備競賽，發展創新以及不對稱作戰能力係要威脅敵人侵犯台灣。美台國防工業會議自從2002年開始舉行，是美台國防產業以及官方交流互動的重要管道。美台商會表示，今年的虛擬會議討論的主題包括台灣面對的威脅，以及是一個更加危險的安全環境如何影響台灣的威脅，台灣的防衛選項以及如何決定這些的選項能夠是否滿足到台灣當前以及未來的軍事需求。而此外，兩日的閉門會議亦都將評估台灣的防衛構想、戰備能力、軍民關係，以及是台灣的自主國防產業對台灣防衛能力所扮演的角色。台灣國防部星期一在一項新聞稿當中指出，張冠群在這個跨海視訊會議上向美方說明，台灣的民主化是全球典範，面對著近期中共軍事的威脅，在國防資源、建軍規劃以及後備戰能力的具體作為，令採購、軍購以及自行研製並且進行充實的防衛力量，確保民主自由生活。新聞稿說，國防部積極參與任何有助台灣國防產業發展的活動，藉著由會議說明台灣的國防自主政策和施政的立場，使到美方各界了解台灣的國防產業發展的需求，增進雙方產業的合作，強化台灣國防自主能量。根據台灣國防部的軍事動態的網頁，中國解放軍自9月16日至10月4日是已經侵入騷擾台灣空域11次，國防部星期一在一個提交給立法院外交以及國防委員會的業務報告當中表示，2020年至今，台灣空軍應對中國解放軍侵擾台灣空域的戰巡任務已經達到4132架次，海上精巡任務達到是7531首次。台灣軍事新聞通訊社是報導，國防部長嚴德發上星期在中秋慰勉部隊的時候表示，自年初以來，空軍應對解放軍的戰巡任務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約20%的飛行架次和時數，共軍各項的挑釁、侵擾、軍事行動破壞區域和平穩定，以免成為了麻煩製造者。對於中國在台灣附近空域的演習，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9月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這個是為了針對外部勢力干涉，以及是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以及他們的分裂活動。他說，如果台獨分裂勢力膽敢是以任何的名義、任何的方式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他們將會不惜一切的代價堅決予以挫敗。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台灣最大的在野黨國民黨在星期二在立法院提出了美台復交和政府應請美國協助抵抗中共兩個討論案，全院是無異議獲得通過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這兩個討論案由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提出，其中之一的討論事項為蔡英文政府應該以美國與中華民國恢復邦交作為對美國外交的目的推動。對於該案在立法院通過，總統府發言人張純涵表示尊重立法院的決議。過去兩個月，美國不單止派出衛生部部長阿扎爾與國務院次卿克拉奇訪問台灣，亦都宣布對台多項軍售。該討論案文件中直指美台關係突飛猛進，外交部對美國應該積極尋求全面的外交關係。台灣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星期二接受傳媒採訪時說，台灣會同美國從有外交關係到沒有外交關係都是國民黨搞的，現在國民黨終於良心發現，這個是一件好事。蘇貞昌說，中國一再對台灣施壓，希望國民黨可以一改過去 冇用台灣最大利益嚟到考慮嘅問題，發表根本於台灣主流民意嘅意見。蘇正昌強調，我哋會繼續努力增強同美國嘅關係，改善關係亦都要一步一步嚟。台灣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星期二喺例行記者會上針對美台復交嘅議題回應，佢謹慎咁話，外交部將會持續喺政治、台灣國際參與、經濟貿易以及安全等各個層面深化台美雙邊關係，亦都符合我國國會對美台關係嘅期待，咁相當程度呼應咗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9月20號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NPR 專訪時所強調嘅，我哋目前唔尋求與美國建立全面嘅外交關係，不過佢表示希望進一步探索點樣去加強美台關係。美國討論案即係以蔡英文政府應該積極說服美國政府依照佢嘅台灣關係法精神，一旦中共有明顯危及到台灣人民安全及社會經濟制度嘅行動時，喺台灣政府請求之下，將前述中共舉動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全嘅威脅，並以外交、經濟同埋安全等防衛嘅方式協助我國抵抗。通過根據國民黨黨團提案的內容，原先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夠請美國以外交、經濟與直接軍事的方式協助台灣抵抗中共，但經過朝野兩黨討論之後，將直接軍事改為安全防衛後通過。歐國安對此回應，中國對於台灣持續的軍事威脅對區域的和平穩定造成嚴重衝擊，亦都破壞了台海現狀，台灣外交部會持續請美國政府針對對台六項保證與台灣關係法提供台灣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並強化美台的安全合作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近日兩間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互聯網企業將會退出美國股市的消息，同圍繞住幾間企業將會到上海同香港上市嘅高調報導咧，形成咗鮮明嘅對比。咁過一段時間以嚟，有關中概股回歸嘅談論咧，亦顯現出較為明顯嘅趨勢。美中兩國緊張關係不斷升級，監管機構更嚴格嘅會計審查。咁中概股回歸係咪代表住美中脱歐已經擴大到金融方面嘅領域咧？咁下邊係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新喺華盛頓嘅報導。
9月28号，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主要门户网站新浪与 New Wave 达成私有化协议，这宗交易预计在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届时新浪将会从它挂牌20年的纳斯达克退市。次日，搜索引擎公司搜狗亦都发布了它同意被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私有化，该交易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完成，完成交易之後，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兩年的搜狗將會退市，成為騰訊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這些是中國科技公司從美國股市退市的最新的案例。在那個之前，中國最大的芯片代工企業中芯國際去年從紐約證交所退市。中芯國際自從2004年起在紐交所上市，今年7月中芯國際在中國科創板掛牌上市，籌得人民幣532億美元。除了幾家中概股企業退市，自從去年11月至今，還有8個在紐交所或者是納斯達克上市的中國公司在香港二次上市，籌資總額達到了256億美元。這8家公司包括阿里巴巴、京東、網易同百勝中國等公司，總市值接近10,000億美元。新浪同搜狗因為同意被收購私有化，而從納斯達克兩家公司都因為業務同股價疲軟而選擇私有化。2000年4月，新浪在納斯達克正式掛牌，是中國最早一批在美國上市的互聯網公司，是中概股赴美上市的引領者。新浪在二級市場上面的股價在2011年4月達到了147美元的高點之後，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當前市值甚至不及它的子公司微博的一半。 分析認為，促使這兩家中概股公司做出私有化的決定的原因當中，亦都包括美中關係惡化之後中概股公司面臨的風險。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阿里巴巴和其他一些在香港二次上市的中概股公司在監管公告之中指出，中國公司在美國受到的審查加重，並且面臨被摘牌或者被排除在美國資本市場之外的風險。一些分析將美國針對中概股會計審計不透明而採取的行動視為美中間的金融戰，雖然相對緩慢，但卻是不斷發展當中。而在中國，美國政府監管機構加強的審查時常被稱作中概股面臨的一場信任危機。所謂信任危機，指的是中概股可能存在財務作假，而美國監管機構就沒辦法對這些公司的會計審計底稿進行核查。雖然這方面的問題存在已經有大約10年，但從未得到根本的解決。而今年年初被曝光的瑞興咖啡財務作假的醜聞，使到方面的問題再度受到審視。導致中概股作假保護美國投資者利益的努力之中，一個最薄弱的環節就是對中國公司的審計查驗無法實施。2001年安然公司因為投資人發現該公司財務造假破產的醜聞，催生了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並且依據該法案在證券交易委員會下設立了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經過同外國監管機構談判達成的協議，美方監督機構獲准對該國在美國上市公司的審計進行檢查，但是這方面的努力在中國一直受到監管機構的抵觸和阻撓。中國當局將審計記錄視為國家的機密，拒絕外國監管機構的查閱。在今年7月證券監管委員會舉行的一個有關新興市場的圓桌會議上面，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主席威廉·鄧克表示，他一直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接觸，了解如何在沒辦法接觸到中概股公司審計底稿的情況之下，確保工作人員的審計的質量。鄧克說，他們必須信任和核實，但他們並沒有能力在中國核查，亦都看不到這方面的前景。鄧克又說，過去10年美國監管部門一直努力對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公司進行的有效的會計審核和中國當局接觸的商談，尋求各種合作方式解決中國當局提出的問題。他說那些努力未能夠形成可行的合作的模式，因為中國當局拒絕美方接觸審計的底稿。做空機構運水公司的布洛克在圓桌會議上面說，中概股公司財務報表缺乏完整性，大多數美國投資者沒辦法照他們通常習慣的做法去進行盡職的調查。布洛克將此稱作為中國的這些年來在美國發起了一場針對西方的未宣布的經濟戰。在5月20日，國會參議院全票通過了控股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要求在美國上市的外國公司遵守PCAOB 的標準，如果這個標準連續3年沒辦法檢查上市公司的會計事務所，該公司的股票將會被禁止在美國的全國性交易所進行交易。布洛克認為國會的立法行動引起是因為瑞幸咖啡造假，他說那件醜聞對美國政策制定者、監管者、投資者敲響一記警鐘，提醒他們中國公司給了美國市場形成者極端欺詐的風險，但是有待眾議院表決的這個法案尚被擱置。華盛頓自由學派智庫加圖研究所金融管理研究主任詹尼佛·舒爾普對美國之音說，在過去這個法案或者不會被推動，他說他在參議院獲得通過，並且在眾議院以一個大型法案增補形式得以通過，所以他目前還在那裡。他認為他獲得推動的可能性並不大，因為已經有行政的建議在這裡起到作用。白宮在6月4日發布的關於保護美國投資者免受中國公司重大風險的備忘錄之中寫著說，如果中國從他們的資本市場獲益，卻不遵守市場投資者 你應得到的關鍵的保護措施，那些是非常錯誤的，亦都很危險。根據總統備忘錄成立的一個工作組，負責在60日之內就中國公司帶來的重大風險作出評估的報告。舒業普說，總統的工作組後來提出的建議並沒有國會法案所涵蓋的那麼廣泛。他提到兩方面他認為比較重要的內容，第一就是建議在集牌決定過程之中不應當考慮該公司是否國有企業，其二是不應當考慮公司參與者是否中共的黨員。施宇泰又說，國會的法案之中就要求考慮到這兩方面的因素，國會或者因為臨近大選加之疫情及相關亟待解決的議題，而不是幾會強力地推進該個法案，但這些並不意味著美方會在中概股審計質量和透明度問題這個問題上面態度趨緩，甚至被擱置一放。舒業普說，但他認為他們看到控股外國公司問責法案在國會受到相當廣泛的兩黨的支持，尤其是在金融的方面，他們支持對中國公司進入美國市場採取強硬的路線，新的政府可能在具體如何實施方面有策略性的變化，但是11月4日之後無論誰得到的選舉贏的方面，這方面的情緒都是大致一體的，中概股公司即使因為會計審查被摘牌，亦可以轉到香港和中國內地掛牌掛市，而中概股回歸體嚟亦都符合中國官方希望強化香港和上海作為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這次中概股回歸亦都受到港交所新規的推動，2018年4月香港交易所發布的新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的規則推出兩項 IPO 新規，允許同股不同權架構的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允許預期市值超過100億港元的公司以香港作為第二上市地。有評論看到這樣的新規實際上是將大多數中概股企業擋在二次上市的門外，正如大多數意見認為美中要全面脫歐是不現實的預期，中概股完全與美國市場切割亦都並無可能。舒爾普又說，錢還是流動當中，他認為錢會繼續流動，他認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中國在改革公司所有權透明度在度增加。舒爾普又說，美國市場是最廣泛、最流動、最透明的市場，美國市場對中國公司仍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就在中概股開始回歸滬港股市避險或者籌集更多的資金之時，同樣有新的中概股在紐交所和納斯達克掛牌。以上是美國之音蕭新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特朗普罹患新冠肺炎，多个国家的领袖包括普京和金正恩在内都纷纷及时致电慰问，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要到星期日晚才打破沉默送上迟来的祝福。有观察家认为有关的反应是耐人寻味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与此同时，中共官媒反应谨慎，与民间爱国舆论的狂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局仲严格管控网上赞誉以及非议特朗普的过激言论。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时候，美国总统感染了他经常痛斥的中国病毒，这个是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美中关系有什么的进一步影响？官媒出现谨慎，最高领导人反应矜持，凸显了习近平的高傲还是北京的进退失据。北京自称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习近平对特朗普演绎的慰问电发与不发，犹豫不决，做法矛盾，显示出他进退失据。胡平说，开头不发之后来又发了，反而就显得有些的进退失据。当然他相信中共当局并不是不知道，哪怕是仅仅出于外交礼节亦都应该表示慰问，不理出不出这个出自真心还是做秀都需要这样做，只是他考虑到现时在美中关系是很僵，特朗普仍然是在度指责中国将病毒是传到全世界，如果这个时候就表示慰问是不是有些是 失咗身份，所以佢就係冇咁嘅表示，只係向外交部發言人、駐美大使呢個層級講咗幾句嘅說話。但係後嚟睇到各國政要都係元首級嘅出嚟講話，規格係好高，咁樣一嚟好似自己唔講又顯得唔合適，所以後嚟又補上。咁樣一嚟，因為佢前後嘅做法唔一致，說明咗佢嘅考慮係發生咗一啲嘅變化。當然，一般仲認為稍後發總比係唔發好，不過你都係顯示出佢確實有啲係進退失據。畢竟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展剛認為，習近平對特朗普嘅慰問電發得係不及時，措辭冷淡，亦係目前美中關係緊張有直接關係。佢表示，如果中美關係就好似幾個月以前、半年以前咁樣嘅話，咁樣慰問電會發得更早，慰問嘅成分更多，所以現時主要嘅因素仍然係中美關係變差，變差之後係咁樣。但係中國領導人佢亦都唔會完全唔表示，所以喺一段觀望亦係觀察之後，特別係中國嘅兩個重要嘅盟邦俄羅斯以及北韓嘅最高領導人亦都發咗慰問電，所以喺呢種情況之下發得遲咗，但係仍然係有發，咁樣就表示咗一個最低程度嘅禮貌。對於特朗普染疫嘅消息，中國民眾以及海外華人嘅反應不大相同。北京之春嘅榮譽主編胡平表示，海外華人由於唔受管控，因此對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有各式各樣嘅睇法。但係總嘅嚟講，大家係可以從特朗普染病呢件事件地睇得出，特朗普可能的確係對新冠疫情呢件事係重視不足，而唔係之前部分媒體報導嘅咁樣，為咗響政治上唔失分而故意蒙蔽民眾。佢仲表示，從呢次嘅情況睇嚟，大家就發現特朗普係真嘅唔相信疫情好嚴峻，真嘅係唔相信呢個病毒有咁大嘅傳播能力。所以你睇下，尤其係十日前大法官提名嘅嗰個會議上面，與會者咁多，座位係坐得咁近，完全係冇社交距離，而且係好多人，包括特朗普總統本人，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得到提名嘅人巴雷特，都係冇戴口罩。呢個係喺會上面會完之後大家自由交談，有啲人更加係面對面嘅交談，甚至係仲係握手擁抱。當時會場上面有無症狀感染者，邊一個係傳染起嚟就可以想見到。現時已經發現就係參加咗呢次活動嘅人裏面有十個已經係被感染。呢件事係大家就覺得特朗普真係唔相信，真係唔覺得事情有咁嚴重。而中國國內普通百姓對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的看法則是呈現兩極反應，有人盛讚美國民主連染病機會都上下均佔，但是更多的是獲得幸福感以及是愛國主義的熱情。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展剛表示，中國的輿論受官方引導，因此表象顯示的情況是否代表多數人的想法很難定論。展剛說，這個事情是要了解中國的輿論，他認為非常之複雜。在中國還有一個現象，就是因為中國的輿論是受到官方，他們的官方說叫輿論引導，或者是說輿論的導向，這個是中國官方要對他們的管控的，這個中國官方從來都是公開這樣說，所以能夠發出來的聲音可能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之內特別洪亮，可能境外的人、國外的人看來這個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聲音，因為他們是這麼高，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之眾，比如是說特朗普生病表示高興的人似乎佔了多數，上了微博熱搜的第一，有人感覺到這個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輿論。對於這個問題，他是覺得這個是沒辦法回答，他亦都勸一些外媒的記者要冷靜看待這些現象，因為到底是說在第一時間之內官方允許他們發聲，然後形成了很高的聲浪，還是他們真的是代表中國多數人或者是相當多的人的一種想法、看法、感情，他覺得這個很難下這個結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 一名台湾的退休陆军上将日前发表了亲中言论，引发了社会争议。有当地的律师建议应该要透过修法规范退役将领涉及损害国家尊严的言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前陆军总司令陈廷宽9月29号在陆军军官学校校友总会举办的在台复校周年庆祝活动上面表示，他是中国人是骄傲的象征，还批评蔡英文总统无知无智，歪曲历史，指鹿为马，甚至是还认为台湾的战力是零。年89岁的陈廷宽前上将是还强调坚持保卫中华民国，反对台独，朝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迈进，这个才是真正黄埔军校的传人。而对此，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表示，对于国军老前辈发表如此言论是感到意外，并且认为台湾人应该团结一心，用不住是去减自己的志气，长他人威风。淡江大学历史系兼任助理教授郑陆群星期二在台湾教授协会召开的记者会上便指出，可以理解陈廷宽将军在血缘以及文化上对中国的认同，但是在国家制度的认同上面真是出于是混淆。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指出，宗教自由是一项根本权利，国会不得制定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的法律。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彼得·博尔考维茨说，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和那些尊重其他基本权利的国家之间有其关联性。
We know as an empirical matter, this high correlation between countries that protect religious liberty and countries that protect all the other freedom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traditionally.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彼得·博尔考维茨说，我们通过经验得知，保护宗教自由的国家和保护美国过去一直关心的其他自由的国家之间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如果你是在保护在人类斗争中最多的一件事情上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关于神的不同看法，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威权国家声称美国没有在国内完美的维护人权，因此没有资格在海外促进人权。博尔考维茨说，这种说辞横蛮无理。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liberal democrac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are grounded in an affirm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countries like China.
博尔考维茨说，美国等肯定人权的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伊朗以及俄罗斯等拒绝接受人权基本概念的国家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他不是说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就不存在勇敢的异议人士。大家知道这些勇敢的异议人士确实存在，但其政治社会总体而言是不允许有此类意见表述的。博尔考维茨说，美国独立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明确了对所有不同形态的政府进行评判的普世标准，所有国家政府都应该渴望尊行。他并强调说，希望民众能够理解自由民主是最适合维护人权的政府形态。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